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哪一条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耶利米蒙召在那么不容易的环境里边传神的话语，神借着他鼓励犹太人要来走神的路，这样他们的心才会得安息。还有18章15节，当我读到这两节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到今天我很想跟大家讲一个题目，等一下我讲。18章15节说：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必须管教他们的原因，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足的邪路。在古道上绊跌，我知道古时候的大卫，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试炼我，引导我走，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就是引导我走活路，一直活着的路，所以我里面当然有一些事叫我的心中很有感触，那再加上这样子的话，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抓到我们这一份信仰的中心跟重点，就是保罗所讲的，他所在意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早些年，我对神的话不够通透，但是神怜悯我，借着一些一般的单纯的小姐妹、小弟兄，或者一些圣徒熙熙攘攘，叫我的心切慕走入这个圣徒的行列里。我当然不知道圣徒，我也不是，就是很被吸引，那就这样子就被带上这一条路，那我越来越觉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整个的实质。耶稣在前头走，我们跟着他走，那就会一直走活路，就会一直蒙恩，即使我们愚昧也不会失明，因为我就是一个愚昧的人，但是神保守我没有失明，仍然一直在他的恩中。那我试着来分享，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真实的书，从两件事我们可以知道，对一般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如果知道但以理书12章第4节， 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这句话，他们如果这句话是出自圣经，他们会很讶异，哇，2500-2600年前怎么圣经就有这种话哈？但以理十二章第四节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边讲到说末时呢，会有多人来往奔跑，他的翻译有另外一个翻译是会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那我们现在的人，你不用多大的学问，你不用多了解人文历史，我们都知道圣经就是这样，对不对？那但以理那个时候就预言了，就是网络的时代，好，所以我们大家知识都很增长啊，我们很容易，那另外呢，接受了主生命的信徒，那更不用说了，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9-40节说，这本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那我们如果真信主，对耶稣真有一些最基本的认识，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许多的事都照着圣经所言。圣经常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这是要应验神所应许的，所以圣经这本书实在是一个真的A true book， 真正的一个奇妙的书，生命的书。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从圣经里边的话，我们要彼此来勉励，彼此来提醒。保罗这句话，我们刚讲的这句话，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句话是从保罗写的书信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5节里边引用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一段话好不好？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很伟大的使徒，他讲这一句话，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5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他讲神的奥秘，他说他没有用高言大志，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那保罗深知道出于从神来的信心，因为认识神而有的信心，是我们这一份生命信仰的关键的因素。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不是常讲因着信，因着信，希伯来书11章那些基督徒，因着信，因着信， 真的是这样。我们也来看希伯来书第3章12到14节。如果没有这个信心，我们可能就会滑落了，我们可能就会离弃神了。希伯来书第三章，好像刚刚有人提到一点点这个哈，我们看一下第3章12到14节哈。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12节这边说，如果我们里面有不信的恶心，很容易把永生神离弃。所以这个信那么的重要。因此保罗他很留意他所说的话所讲的道，务必要达到一个很美好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第5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5节那边讲说，叫你们的信，这个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为了这个信徒里面能够有这个从神来的这个信，他传道。罗马书第10章17节，他说嘛，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还有他也注重信徒要培育信心，不只是蒙神怜悯，听了神的话，肯信、能信，还有信了以后。要继续遵他而行，培育这个信心。这个是哥罗西书第2章第6、第7节了，我们就不再说了哈，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哈。那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2章第6、第7节好了，第6、第7节，怎么培育这个信心哈？既然接受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注意第7节，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遵他而行呢，我们就会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那怎么样遵他而行呢？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你知道保罗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新约圣经，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新约圣经。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他们有旧约，那这些使徒、先知，他们从神领受话，他们教训百姓，所以百姓呢，领受从神借着他的仆人来的教训，去遵神而行，他们的信心就会生根建造，那经验到神，他们的感谢就会增长。那保罗另外一方面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他也说，不仅要培育我们的信心，有些时候也要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一个真实的信心，真实在信靠顺服神的这个信心。那古时候的信心英雄，我们知道。这些神所称许的信心英雄，他们都是因着信，因着蒙神的怜悯，心窍得开，他们的眼睛 能够看清一些事态，他们的耳朵能够听得神的声音，或者听到神的心意，有时候是借着人听得神的心意，他们就醒悟过来，知道神是真实的，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也深深知道，这个世界是因着那个抵挡神的恶者，利用人的罪性、猪般的软弱、设诡计，要来极力的操弄，以致堕落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堕落的。有两个字。就是 subtly manipulate 我们的对头，也就是神的对头。神是神，可是神所造的这个天使长，这个撒旦想当神，所以他就想得神的荣耀，想得神的那个位置，他就用各种的情况来操弄哈。他是很机灵的，很有诡计，很巧妙的在那边操弄哈。那这些信心英雄，神帮助他们，不论是旧约的或者是新约的，他们能够识破神的诡，那个魔鬼的诡计。特别是在新约时代，有一些圣徒已经2000年了，他们知道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废了撒旦魔鬼的武功了。这位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升天了，得胜了一切。耶稣就是得胜死亡。升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然后回到天上去，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个就是诗篇110篇。所写的，等着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110篇1到4节，实在需要深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的主，这位得胜的主，得胜一切的主，已经为我们。坐在父的右边，等着他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来坐他的脚凳。意思就是说，耶稣完全胜过他们了。我们来宣读这一篇诗，好不好？110篇110篇，1到4节。你看，耶稣，大卫王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写下这样的诗，多么奇妙！现在应验了哈。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生出能力的杖来。”如果有哪一些人愿意成为锡安，大君王在锡安做王，耶稣在锡安做王掌权。如果我们愿意成为锡安里边的一员，他要从我们这一群人，这个锡安神同在的 其实就是新耶路撒冷。他要从这边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或做你行军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为装饰，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我的领受是，你的民里面要充满圣灵的汁浆，一个影响一个，一个传承一个。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如果这一句话，我们配合希伯来书第四章14到16节看，哦，我们觉得神为我们有了何等宝贵的筹备。一方面，他鼓励我们甘心牺牲自己，一方面他告诉我们，神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有跟不上的，有一时失脚滑跌的，被神督责以后转身，神还要再来扶持我们。这个他就是我们成为我们的永远的大祭司的意思，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那一些神所喜悦的那一些得胜者，其实神借着这个圣经也呼召我们加入他们这个行列。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可是如果彼得他说，耶稣基督为你们成为榜样，走在你们前头，你们要跟随他的脚中行。为什么保罗说他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领受的意思就是，你们要看耶稣，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耶稣是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基督，你就是看他，然后跟随他。他为你钉十字架，他为你成全的救赎，你怎么样经历这个救赎？只有你走这一条路，你的生命才可能真正的被建造。这是古道。我真的看到很多人，他们也很努力，也很爱神，可是好像他们也在实力，可是错了。没有走在永活的路上。有时候斗拳好像在打空气，好像奔跑，有时候不是向着神那个永生的方向去奔跑。比如说一些讲究恩赐的，恩赐是很好的，但是那个先后次序要对。先后次序就是先定睛看这位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仰望耶稣，仰望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古道，这是可以叫我们永远活，一直活的古道，历久弥新的生命的道路。好，那如果我们这样跟随他走，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加入诗篇110篇第三节里边的这个行列里，会加入希伯来书第11章 那些蒙神所称许的信心英雄的行列里。这是神做的，这不是我骄傲的话哈，这是神做的。我们只不过是不及虚无的人，可是我们投靠他，神要做成。那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信心在乎认识耶稣基督，在于真实的信心，从神来的信心。在于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能因信称义，能够继续跟随他，继续逐步的成圣，那逐步的领受到耶稣的生命，那个就是荣耀。耶稣的生命就是荣耀。那这一件事是世界上宇宙间最伟大的一件事。我们来看诗篇。圣经真的是为耶稣做见证，在诗篇四十篇，四十篇，我们看一下诗篇四十篇六七八节，诗篇四十篇第六、第七、第八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三节，这些话。是大卫王写的诗句，诗篇四十篇。如果你看他前面的题目，他讲的是说大卫在苦难的里面所写的这些话，哈。那大卫呢，体会神的心，经历这些事的时候，他写出这些话，不知不觉，好像神就把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就说出来了，所以本来这三节话好像是说盟主救拔脱离苦难，好，可是呢，神就在他写诗句的时候，神将神自己的真心超前的启示了大卫。这是在西元前1000年的时候，1000年以后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希伯来书第十章就引用这一段话，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节。第三节这样讲，他讲到律法，律法就是讲要有很多祭物哈。他说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这个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这个就是诗篇40篇第六节的话。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这是诗篇40篇第六、第七节的。那在希伯来书第10章，他跟你讲，他就加进去，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是论及耶稣基督要成全救赎的事，是宇宙天地间最大的事。为什么呢？现在很多人在研究各样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宇宙天地间最大的事是什么。我们蒙神怜悯得了一点开启的人，我们知道最大的事是这件事，就是人要得救赎，进入天国。感谢主，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9章11到15节。希伯来书第9章11到15节，圣经讲得清清楚楚的哈。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这个将来美事就是现在发生的，现在正要发生，可以发生的。如果我们相信，也愿意来听，愿意用诚实的心来听，蒙神怜悯，能够相信他，能够接受他，能够信靠顺服他，那个美事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好。那这边就讲，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耶稣经过那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是神自己支搭的，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神支搭帐幕在人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这一位永活的基督，不需要经过死的基督，他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牛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至少在那个时候，神算他们过关了。14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这是一件最伟大的事。基督的血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替我们说话，替我们除去所有的障碍，铲除的所有的绊脚石，使我们跟神之间的死的那个隔绝挪去了，使神可以来与我们同在。我们跟神之间的阻隔挪去了。神是很喜欢与我们同在的神， 神是喜欢和与我们相亲的神。耶稣基督成全了这一件事，使我们可以与神同在，与神同活，可以侍奉那永生神。这是最伟大的一件事。那耶稣，我们知道耶稣的死实在是不容易，对不对？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不是神的帮助，他是不可能。他最后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几乎死掉，但是他不能在那个地方死，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才算有效。其实耶稣不用怕死啊，因为他没有罪，他就是死了，他也是到父那里去，但是他来是为了我们死，一定要让这个救赎有效。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那边说，他在克西马尼园，他在那边祷告，他几乎要死掉，他在那边大声哀哭，他几乎要承受不住，因为他从来没有跟父隔离，没有跟阿爸父隔离。他想到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必须要跟父隔离，这是他没有办法忍受的。他几乎承受不住，所以他就说，父啊，如果可行能够把这杯撤去，他也在那边挣扎。所以神就差派天使来帮助他。希伯来书第五章，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非常宝贵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件事啊。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指他在克西马尼园在那边大声哀哭，好像跟天父说他几乎要死掉，可是天父啊，我不能死在这里，你要帮助我，让我能够死在那个十字架上，他才能为我们成为咒诅，然后替我们除掉咒诅，他才能在那个地方打破仇敌的头，废了武功。感谢神。那为什么耶稣我在说耶稣也曾经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讲一句话，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到十二节，路加福音十六章，为什么耶稣能够在这么不可能的事上能够成功的完成他的使命呢？跟路加福音十六章他自己讲的，他所了解的，第六章十到十二节，十六章，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那 11节、12节呢，我没有时间做解释哈，那当做给你们的 homework，你们自己在主里去默想。不义的钱财跟真实的钱财，别人的东西跟你们自己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在这边就谈第十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件事很重要。为什么耶稣在那么几乎成为一个人不可能达成的使命，他达成了？因为他是一个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以至于在大事上，他能够拿得到神的帮助，也忠心。那这就是我现在，我今天想跟大家彼此提醒，我们彼此提醒，彼此勉励的，我们的主。他为什么能达成他生命的命定？他来悖逆的人间，神父神托付给他的使命，他完成了这件那么伟大的事，那么不可能达成的事，他达成了，因为他在地上所活的，就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他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哈。我们知道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虚己，他不以跟神同等为抢夺的，意思是说，他不坚持，他跟神是同等的，因为他在。还没有来到人间之前，他与父同为一，同享荣耀。他不坚持这个，他虚己，他爱父，所以领受父的旨意，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他降卑自己，成为一个受限的人。这个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的哈。所以。他在地上，他这个十字架，十字架的意思，十字架的精神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行，他一直都是不照自己的意思行。你如果去看约翰福音，这个使徒约翰是跟他最亲近的，他把耶稣描述的那个里面的心态，他的话。就讲得很清楚，他是不凭着自己说话或者行事的，他是不由着自己来，不按着自己的时候，父要差遣他去这里去那里，他也要按着父的时候，他是不求自己的喜悦的，这是罗马书所讲的，他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他来就是要服侍众人，舍命做众人的赎价。他不求自己的荣耀，他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他就是虚己。那为什么他能够那么清楚地认识他的己呢？在诗篇二十二篇第九、第十节，诗篇二十二篇也是大卫，神感动大卫写的诗，在极其苦难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苦难 这个苦难叫这个旧约时代这个大卫，这个他经历那么多的苦难，那个苦难使他跟神的心那么靠近，啊、哦，那当他心里在感受那些苦难，啊，结果神的心意不知不觉就渗入他的心灵里，就把耶稣基督的苦难、耶稣基督的事也都写进去了。所以苦难使我们跟神相知相惜呀、啊，好、哦，这诗篇22篇第9、第10节，我相信他一开始在写的时候，是大卫在写他自己的心境，结果不知不觉，好像那个他的灵呢，就被神的灵来引导。大卫他也是。他一出生的时候，他也是有信仰的家庭。但是我们从预言耶稣这个心态来看，哈，22篇第9、第10节，为什么耶稣那么能够认识清楚认识他的己，以至于他不让他的己来辖控他，而是能够虚己，让父一直的来引导他。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点的原因。我越来越觉得，基督教界有很多的强调，可是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我们要走的路就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中心，做我们里面的生命。为了要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顺利的茁壮成长，成长茁壮，我们的己一定要下来。耶稣为什么能够那么清楚认识己，以至于他不让他的己来掌握他？而他的生命是让父来提握的，是因为神让他活的过程中，有下面几个点：第一，诗篇22篇第9、第10节，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耶稣就是这样，对不对？是神叫他出母腹的，是神在他，当他在母怀里的时候，就让他有倚靠的心。他自出母胎，耶和华就是他的神。父神就是他的神，第二点，我们看《生命记》第6章，《生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6节，神给摩西的五经，摩西五经那个妥拉。给这个近前的犹太人的指示是第4节到第6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我们知道，神应许大卫王，他的王位要一直的传承下去。当到耶哥尼亚的时候断掉了，结果神就接到耶哥尼亚，他们这个是从所罗门王传承下来的。 就断掉了。结果神呢，就从所罗门的兄弟拿单，也是大卫的儿子，传承下来，传承到玛利亚。啊，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一个敬虔的女子，所以神借着天使跟玛利亚显现，要跟她讲，她要生一个孩子，所以这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所罗门这个支派断掉了，但是神从拿单这个后代就传承下来。那他让这个玛利亚还有约瑟这一对敬虔的父母，你看这个约瑟，他是有爱心的，他是敬畏神的，所以他听说玛利亚怀孕了，想把她休掉，神就赶快来跟他说，这是从神所来的圣灵所怀的孕，不要怕，把她娶过来。所以，耶稣就在这一对敬虔的父母的下面被抚养长大。那我当然他们会按照《生命记》第六章第4到第6节这样的话，来让耶稣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他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啊！结果耶稣成长到了12岁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二章46节到49节，46节、49节、52节。12岁，他们去店里守节。后来，我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哈。他父母回去找他，那遇见他在店里，46节，他在店里做什么？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出，主耶稣从小他也是经过生命的研习的。关于神的话，他也是经过研习的。有人说，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嘛，所以他一生下来，好像他很多的事情他都知道。我不认为是这样。他既然成为我们人，我们人生下来懵懂无知。他生下来也是懵懂无知的，所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爸爸妈妈生的，是人的心意生下来的爱情结晶，他不是，他是圣灵，是他这一点跟我们不一样，哈，但是他生下来整个的成长过程，他也是从不知到学习，到受教。领受训诲，好，然后在生活上去学习顺服，好，所以他对信仰的事也是经过一个研习的，一面听一面问，很多人都稀奇他的聪明跟应对。那当他的父母跟他说：“啊，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可见那个父的事，好像已经越来越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地位了。啊，但是呢，他们的父母不竟然明白第50节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那耶稣呢，还是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而且顺从他们。 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活在地上，他活在地上，他揣摩神的心意。他是神的儿子没有错，可是活在地上，他还是要顺服他父母的意思。所以回到拿撒勒，顺从他们。52节就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个智慧是从天上来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这个身量，它不只是年纪逐渐的大，它里面那个能够领受天赋、生命、力量各方面的那个包容力也越来越大，里面的生命力量，后来他身体里面充满了神的能力，这个都跟他的生命有关啊，而他的智慧跟他的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然后呢，我们知道耶稣很熟悉明白神的话，而且去实践。只有你去实践神的话，你才会真明白神的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撒旦试探他，很诡谲的，很灵巧的，要来试探他。啊，你肚子饿了，可以把石头变为食物啊！你是神的儿子啊，你可以把石头变为食物啊。耶稣说，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个就是《生命记》里边的话。他能够识破撒旦的诡计。因为他很明白神的话，真明白，以至于他深知，他就是那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他来到悖逆的人间，他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时候到了，他知道他为什么来这个人间了。所以，当时候到了，他快要上十字架了。约翰福音12章，他说：“一粒麦子必须要落在地里。”他知道时候到了，他要得荣耀了，他必须要死了。他这一粒落在地上死了，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所有这一些了解。都是因为他对神话语、对神心意的熟悉、明白，他必要让神的旨意成全，而荣耀神。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弟兄姊妹，对不起，我不太会讲哈，但是我就是把我里面的这种充满在我里面对耶稣的这种感受跟你们分享，目的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试着来跟随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了。他不久就要上十字架了，他跟耶稣有这个祷告。17章第1节，耶稣说了这话，就讲到前面，他跟门徒说：“我将来要离开哈， 那你们要分散，各归各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这是16章上面的话哈。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16章的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领受进来，好叫我们里面可以有神的平安。耶稣的意思是，不久我要经过苦难，你们也要经过苦难。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这些遭苦难风暴的人，我们要把神的话听进来，好叫我们可以放心，可以在耶稣的里面有平安。当他讲完这些话，17章就举目望天，举目望天，17章。耶稣说的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你看耶稣的心，他在乎要荣耀神。旧约不是这样讲吗？那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造作的，要叫他们荣耀我。我们看第四节，17章第4节。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看，是耶稣讲话，耶稣是诚信真实的，他讲这个话，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他真的是按着神的旨意在过活的。所以神所托付他的事，他都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7章13节。现在13节到19节，哈。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主耶稣啊，这个时候他说现在，他不久就要被抓了，他知道。现在我往你那里去。他要去阿巴父那里了，他要经过死才能去阿巴父那里。我还在世上，我现在还活着，在这个世上说这个话，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那这个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谈哈，我继续读下去，读到19节哈。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弟兄姊妹，这些会提醒我们，我们这些真被主得着的人，应该是不属世界的人。我们唯独属乎主，我们是属乎新耶路撒冷，属乎天国的。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天父怎么样差耶稣到世上？耶稣成全他的托付，耶稣也要照样差我们到世上。所以，我们需要像耶稣那样子，要学习明白神的心意。好，19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这个就包括我们现在的人了。我们因着耶稣的使徒门徒。啊，接下来的那些人传给我们福音，耶稣也是为我们这样祈求。好，我们再看25节跟26节，25跟26，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些话，我们需要去默想，求圣灵呢，把这些话的实质逐一的摩塑在我们的里面，逐一的成为我们的实际，哈。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主啊，我真的是需要你的怜悯。其实你在我们这些人的生命中的工作是很深的，因为你切望更多得着我们。所以主啊，我需要你的怜悯，使阿爸父你所爱耶稣的爱，也可以在我们的里面。耶稣也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灵可以更丰富的在我们的里面啊。刚刚我们讲到说，耶稣不久就要被抓，他都知道。他说，刚刚那个13节哈，13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如果是我们一般人，他如果不是活在神的心意里，不是一直活在那个启示、那个了解里，他一定会非常忧苦的，对不对？我们世人可能都要逃掉了，可是他说，要叫我说这个话。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第2节到第4节。写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是仰望那将真道。其实这个信心就是神的道，真道。我们真明白神的真道，我们真领受神的真道，也逐渐的去实践神的真道，就会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信心不是虚无缥缈的，是跟仔细聆听神的话，用不存成见的心去聆听神的话，去领受这些话对神的介绍，接受它，而且遵它而行，是这样子成长起来的。那耶稣呢？他一开始给我们这个信心，是耶稣把这个信心创造在我们里面， 也可以成全这个信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仰望这样一位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就是他要得着一群新造的族类。这个新造的族类可以跟随他进入神的荣耀。等一下，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那个地方哈，他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可是你要享受到那个喜乐，你必须要经历十字架，必须要替这些人把罪除掉，这些人才会从死里复活，重生为神的孩子。这一些人才会领受你神的荣光荣耀，在地上为神兴起发光。所以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诗篇110篇，这件事已经应验了。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的喜乐。"他一直看阿巴父做事要成全的。弟兄姊妹，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希望我没有领受，我没有错谬的领受神的心意。我但愿我是准确的领受了神的心意，亚伯拉罕相信以撒是神借着他要传承他后代的应许之子，他欢喜领受神这个应许，可是神却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一定会很有问号，神啊，那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在这种自相矛盾的里面，他就必须要求问神，他要搞清楚。后来他明白，他相信神是可以叫死人，人从死里复活，他那么坚信神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胆敢拿刀要杀他儿子，因为他相信神可以使以撒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有这样的信，他才敢有那个举动。那神也尊重他对神的这种信。所以他被试验成功了。你们都知道我的这个女儿，我的那个大女儿的事。我说主啊，我从小知道，她是我一手，从小是我这样亲自带。当到了十几岁、20多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不在家里。他遭遇什么事，我不是很清楚。我最近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的时候，我说神啊，这个话是不是也有点包括我的那个大女儿？耶利米书第二章那边讲到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他那个英文说：“Go and proclaim in the hearing of Jerusalem。”那个英文第二节他说：“I remember the devotion of your youth。”你年少时，你的 devotion，你向着我的 devotion，your love as a bride，你对我的爱，好像是嫁给我的那个爱。这个事情很像我的那个大女儿的情形，可是后来她走迷路了。今天这个样子，他的那个胃哦，那个挤那么强。我说主啊，这个挤如果不能够坚固的营垒，如果不能破，他怎么能回转归向你？谁有办法来做这件事？我们都没有办法。希伯来书十二章那边说：“神的孩子哪里有不受管教的？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为了叫我们承受神的圣洁、神的义。所以在我的心里很矛盾。”我没，我跟别人在那边吃火锅的时候，我想到说，这个时候是团聚的时候，为什么放着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可是那是他选择的，不是我们要他这样。我曾经跟我的小女儿，心里实在不忍。帮他买了一些东西，他喜欢的东西，他必须要的东西要去给他。他跟我们说：“都拿回去，都拿回去，你们很 fake，你们很假，因为我们不顺他的意，他就觉得我们很假。他的己那么顽强。”我说：“主啊，这一个人从小。”他常常是按着他说他有一次我跟他说，你有没有好好读圣经啊？我的意思说你的行为怎么这样？有没有好好读圣经啊？他跟我说，我小时候一天读2个小时的圣经，他真的把我们家很多这属灵的书籍都拿来看。这一个女儿。叫我的整个信仰，叫我的整个人大受打击。神借着他来光照到我的无知，我的缺陷。我以为他会读书，他很能帮助弱小，他很能干，事情就 OK 了。No，我们的胃有我们的己，我们若不跟主同死。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同复活，我们就没有办法走活路了。这是人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很担心他的灵魂能不能实在的得救。那我为什么现在还能有一份喜乐呢？我说神呐，他自己以前也常说。把我献给神，把我献在祭坛上。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献在祭坛上表示什么？表示要经过死。 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很会讲属灵的术语，可是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就像我四十多年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四十多年前，我跟神说：“神啊，因为我似乎进到一个异乡，我跟神说：‘神啊，有生之年，求你彻底的来炼净我。’”免得我将来见你面的时候，我懊悔。我不要像恶人在义人的会中站不住，好像我的生命像糠秕被风吹散。那过不久，我又想到，如果我在地上有婚姻，如果我有生养孩子，主啊，求你让我的先生、我的丈夫跟我的孩子们，都在有生之年被你炼尽。我跟神做这样的祷告。后来我在荒漠甘泉里边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一些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祷告什么，他们诚心的祷告，结果神真的听了，可是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在祷告什么。当神听了祷告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不得了了！我说主啊，你是慈爱的，我需要一直紧紧抓住神的慈爱。你是信实的，尽管它有很多的错谬，可是你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他。像我这一个以前，人家跟我传福音，我是那么不容易接受，我还在跟我的老师辩论的。可是这些人一直为我祷告，有一天，我全然降服了，我就接受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为什么我还能喜乐？我相信神，神你纪念我女儿小时候的那个 devotion，她懂得多少我不知道，至少她的那个心之所向，你悦纳。她说她是把自己嫁给基督的，嫁给耶稣的，可是今天她迷失了，失上了。主啊，求你使他转回。我不知道怎么样使他转回。大卫牧师的心很不忍，我的心何尝不忍？可是如果神要管教，我说如果神要管教他，你要拦阻神的管教吗？大卫牧师跟我说，可是你不能动乌撒的手。我说我没有动我的手，他今天走到这个地步，全然是因为自己走出这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能喜乐，我是因主以主为乐。有时候我的心都在流血，都在哭。可是我能怎样呢？我们当时如果不是耶稣成功的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是结局就是到地狱里去了吗？所以这个信仰对我来讲是那么真切的事。主啊，求你怜悯。诗篇102篇说。诗篇102篇说：“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哦，对不起，现在几点了？我不要超过时间太多。哇，我的天哪，我超过太久了哈。对不起，我忘了看时间哈。诗篇102篇这句话，我们就结束了哈。13节， 你必起来连续习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16节，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我求神来重新来建立他。对不起，我没有看时间哈，所以时间拖这么久。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就是我们必须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才能走活路。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请大卫牧师做一个祷告，祝福我们，好吗？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感谢你，我们盼望你来掌权。当你掌权的时候，你的百姓要甘心牺牲自己。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深信，若不是你许可，没有一件事会临到。主啊，你医好这个孩子，不管是他的心思，或是精神领域，或是各方面，主，谢谢你，我们相信你，主，赞美你，我们为着所有经过的事情来感谢赞美你，主，赞美你，主要因着这个孩子，主，我真的更渴望，哦，要来更多的得着你，主啊，你在摩挲我们，哈利路亚，我们也求你。把一个更大的渴慕被你占有，被你充满。主，因为受造之物都在叹息劳苦，切望等候神种子的显现。主啊，我们相信你，相信你要在我们生命中改变，也在这个孩子身上。主，若是他有什么疾病，愿你属天的介入。
阿
主，
门。
我们求你。主啊，你做一个骑士，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哦，个人先从你生命中，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我们先下来，先被你的圣灵七灵充满。主啊，唯有，每一个人都被你的七灵充满，主啊，都服下来。主，谢谢你，你要做一个骑士，主啊，赞美你。哦，能够在你的圣山上不伤人害物，和睦同居。哦，主赞美你，主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仍然相信你。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愿你自己圣灵运行，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啊，你行个神迹。最叫人流泪的流泪谷，主啊，你要叫我们成为泉源之地，你使我们经过水火，却要带领我们进入丰盛之境。主，让我们这个人更多的向着你敞开，更多的被你光照。主啊，复兴在这个你使我们真的是你要用你自己的喜乐油。代替忧伤的灵，用你的荣耀代替我们所经过的羞辱。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你，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因着羔羊的血，因着你的十字架，我们深信你要做奇妙的工作。继续的相信，继续的赞美。我们在活人之地要得见你的恩惠。把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
阿
门。
门，阿
感
门。
谢主。
对不起，因为我忘了看时间哈，时间拖了，对不起。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嗯。
谢谢师母，谢谢牧师。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担待包容。